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今天我们开始来看这个列王记啊。那在看列王记之前，我先跟大家有一个介绍啊。因为我们在前一阵子我们看完这个撒母耳记，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大卫啊跟这个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啊，真的是好像上帝说他合神心意，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大卫有很多他失败的地方，也看到说大卫啊生命怎么样成长啊。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为什么这样子的情形我们要继续记载下去？其实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见，其实神要在这个大卫的身上保持一脉相承的就继续下去，因为最主要就是要带入耶稣基督哈，因为耶稣基督是从大卫支派出来的哈。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眼光看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虽然这个大卫有一些这个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说上帝为了要保持基督他的家谱继续的下去，让基督能够进入到我们人的里面哈，所以他必须要继续的在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继续的兴起以色列的君王哈。虽然当时在四世纪的时候神不愿意为他们立君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四世纪的当中，当时是什么？当时是他们心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但是他们跟上帝需要这个要求要立王的时候，记不记得当时在这个撒母耳上的当时，当撒母耳要高立这个扫罗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们其实不是反对你，他们是反对背后的我，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说他们想立一个王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这个最主要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列王记的当中，列王记其实没有分上下，是我们人把它分上下的哈。那我们看到说列王其实是在这个当撒母耳结束了以后哈，然后大卫的历史结束了以后，开始要记载以色列的诸王哈。那以色列的诸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中间撒母耳上总共有118年哈，那撒母耳下有308年，总共有426年的时间在这个列王记上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列王记其实它跟这个历代志是很相像的。那一般的人没有办法去了解说历代志跟这个列王记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今天只用简单的一两句话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中间最大的不同。列王记是以色列这个支派为主，就是说以色列国为主，就是说北国那犹大国是南国为父那历代志正好相反，历代志大部分都在讲犹大国，也就是讲南国，那这个为主，那这个以色列为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列王记到后来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国就分成什么南北两国，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所以你在看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列王记大部分都是把历史的事实记下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在历代志上我们却可以看到说每一件事情发生它都会告诉我们属灵的原因那列王记上也可以让我们，只是让我们看到说人偏离了什么上帝的这个脚步人偏离了上帝的指引，但是到了历代志的时候他却更进一步指出上帝如何在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的当中如何做他所要做的工。所以历代志跟列王记上有最大的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列王记上用以色列国为主，犹大为父，历代志正好相反。那列王记上只讲历史不讲原因，但是历代志他却指出很多属灵的原因。那列王记上他只有讲到说人怎么样偏离上帝，但是到了历代志这边他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样来做他所要做的工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那我们知道说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说，最主要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家谱要借着大卫的支派继续下来。所以当时除了这个大卫的支派下来之外，上帝还需要一个国度，他就是所谓我们地上的国，他当时拣选的是以色列的国，所以他需要一般人，他也需要一块土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般人就是以色列他所拣选的百姓，那这块土地就是当时他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但是到列王记结束的时候，很不幸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般人也失散了，那以色列这块土地也分成什么啊，这个南北两国就被掳走了，掳到巴比伦啊。但是我刚才讲说，那为了要带出耶稣基督，对不对？那到了巴比伦的时候，不是就分散了吗？但是我希望说，我们大家一起翻开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说，神他的计划却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样子。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就是耶稣的家谱啊。我们来看耶稣的家谱记载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啊，特别是在这个第十二节的地方，马太福音他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写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就是写到哪里？写到这个约西亚生这个啊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然后第十二节的时候，他就迁到巴比伦。所谓迁到巴比伦，就是什么？分成南北两国，然后被掳。啊，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虽然被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他说迁到巴比伦之后，他又继续写哈，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计划并不因为啊人的失败而终止，可见神仍然是要带下耶稣基督他的家谱，借着啊以色列的列王就继续走下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列王记它其实是记录上帝百姓在王，这个上帝的百姓他王的历史。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说以色列的王如果在神的面前活得对的话，那以色列国就蒙福，百姓就蒙福啊。因为当时上帝本来就不希望设王，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士师记他说啊，他说当时啊他们不以神为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在这个当时虽然这个王已经设立了，但是神仍然在掌管着以色列的百姓，好不好？所以如果说你要把列王记上把它全部集合起来，只有一句话来描写列王记上的话，那我们可以讲一句话，就是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在这个列王记上面所记的这些王中间，你可以看到说，一下子一个王好，一下子一个王又不好，一下子一个王好，一下子一个王不好。这就是反映我们做基督徒今天的人生。如果我们自己要做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下子做好，一下子做不好啊。那唯有心中有这个上帝做我们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最主要的列王记上总和一句话，我再重复一次，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基督徒我们必须做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否则的话列王记上只不过是一本历史书，跟你我的生命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说当时说实在，从这个摩西一直以后到约书亚到四世纪，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这个祭司啊是这个属灵的好像领袖一样。但是从撒母耳记，记不记得当时的以利开始，祭司他的职分就慢慢的衰微。因为祭司在当时上帝的国度里面啊，他当时啊从以利开始啊，当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祭司没什么效用了啊。因为不是因为祭司没什么效用，乃是因为人的心里面不让上帝做王。所以这时候上帝就勉强给他们立王了。以后一直到列王记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君王其实是要来执行上帝的什么计划，好不好？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上帝借着这时候开始用君王要来执行上帝的这个计划。但是君王一个人来执行又不行，所以你在这个列王记上你可以看到说，慢慢的先知也开始出来了。为什么先知开始出来？最主要就是要显明上帝的心意，来让这个 君王可以看见，否则的话君王一意孤行，没有先知在那边给他什么做一个平衡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我们也是要查验神的旨意啊。那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他告诉我们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常常我们会以为是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就去做，我们忘记了那留心那两个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最主要告诉我们说，留心去做，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就要去做，而是要留心什么？不要去做，要留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上帝以为美的事情才去做啊。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讲说，啊，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列王记。列王记上啊，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说，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当时他就说去请一个什么庶女，这个庶女叫做什么？一个童女叫做亚比萨，他请亚比萨带到王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神，伺候神，王却没有与她亲近啊。当时我们可以知道说，列王记上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说，大卫王年纪老迈，其实大卫当时大概也是大概七十多岁而已啊，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说，所谓年纪老迈就是说他的晚年已经日子不多了啊。既然日子不多，人已经近黄昏了，所以他开始啊身体就会比较这个啊冷，他既然比较冷的话，用被子盖不暖，所以他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年轻人来给他温暖啊。所以其实这是古代医学的一个什么一个方法啊，就是说当老人啊身体如果渐渐没有体温的时候，他要旁边跟另外一个人睡啊。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跟他一个睡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去找一个什么一个童女亚比撒，但是王却没有与他亲近。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大卫这时候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大卫他的生命已经怎么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因为大卫第一次跌倒的时候啊，是在什么？他看了这个拔示巴洗澡，也是一个女人，但是他现在年老的时候，另外一个童女亚比撒在他的旁边，但是他却没有与他亲近啊。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看到说，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啊，他接下去就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哈吉的儿子亚波尼亚啊，列王记上，对不起，列王记上，他告诉我们说，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他说至尊，他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了车辆马兵，又派了50个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的父亲素来没有什么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说他甚是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那时候亚多尼亚跟希鲁的儿子约亚还有祭司亚比亚他们两个人就顺从了这个亚多尼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说，一开始我们就马上带入一个人叫做亚多尼亚。亚多尼亚他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在撒母耳下十五章那个对不起，撒母耳下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亚多尼亚其实这个他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但是前面三个都已经死了啊，所以第四个儿子他当然他就觉得说他是老大啊，他当然觉得说我有条件出来了啊，就是记载在撒母耳下，我刚才讲说第三章第四节啊，就是讲到说这个亚多尼亚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那前面三个已经死了。唯独他还健在，所以他是当时这个大卫的长子啊。所以大卫既然已经年纪老迈了，大卫的长子亚多尼亚他当然觉得说什么，我应该出来，我应该是什么接替我爸爸做王，所以他用人的方法他就要开始出来做王。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他这个很自尊的说我必做王，接下去他说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个人在他面前奔走。这句话好像似曾相识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啊，在这个亚沙龙当时也是这样子，在撒母耳下第十五章第一节，亚沙龙当时要出来跟他一模一样啊，连那个经文都一模一样，就是说为他预备什么车辆马兵，又派50个人在他面前啊。其实很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他想称王的时候啊，他就为自己预备 前面让人家看得到的这些哈。那接下来的时候哈，他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什么使他忧闷，他说你是做什么呢？他母亲，他的父亲大卫这时候年老，我们知道说人老了哈，那大卫虽然里面还是有属灵的这个意念，还是非常的清醒，非常的好，但是他外表让人家看见是非常的衰弱，所以这时候他的这个儿子，第四个儿子就起来想要称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大卫素来没有使他忧闷，其实忧闷这两个字啊，原文是说生气或者让他不高兴，可见大卫从小在带这些小孩子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没有花时间在这些小孩子身上，所以大卫好像说从来不让小孩子生气，也不管教小孩子，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大卫疏于管教，就好像其实这不是只有第一次了，记不记得大卫疏于管教什么暗嫩也是啊，对不对？他也被暗嫩骗啊，亚沙龙也是啊。所以话又说回来，亚多尼亚这第四个儿子，前面三个都死了，第四个儿子换他，他当然看到他爸爸老了，他就起来要什么？起来要篡位，啊，他起来要做这个继续做王。但是这个你看这个亚多尼亚他很厉害，他不只是只有自己预备马车兵丁，有50个人在他面前奔走，他还什么？他还抓两个人，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那个约押，第二个人是什么？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押他的职分是什么？我们知道约押他的职分是什么？军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当一个国家，当一个人想要称王的时候，他第一个是抓什么？人家说党政军一把抓。所以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他第一个就是抓这个军人，第二个抓谁？抓祭司。当时是没有什么党政军了哈，当时我相信当时就是什么，大家都是什么，都是敬拜神的，所以他倒把祭司给抓来了，然后把军人也其实不是抓来，把他们两个给收买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时只有这两个人顺从这个亚多尼亚啊，亚多尼亚他说这两个人就顺从他，而且帮助他啊。那我们可以大概想想说为什么这两个顺从他啊，大概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记不记得当时约押大卫曾经想让这个谁亚玛撒做这个以色列的军长，记不记得？所以当时我相信约沙后来就把亚玛撒给杀了啊。所以我们想说大这个约沙也是对这个大卫有一点点什么不满的地方。那讲到这个亚比亚他这个祭司，亚比亚他基本上他是当时是大卫的顾问，在撒母耳上12章那个地方啊，他当时这个所罗门王在追杀这个大卫的时候，大卫躲到一个地方去，记不记得有一个多益啊？所以当时可能哈、啊、这个亚比亚他哈、啊、对这个当时的这个祭司撒都他也有存着一个嫉妒，所以当时的祭司长是这个撒都，不是亚比亚他，所以亚比亚他想说我既然这个也不是大祭司，所以我就什么，我就跟着这个亚多尼亚，所以亚多尼亚他有这个属灵上面的祭司来顺从他，他也有掌握军权的这个约押来顺从他，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虽然如此，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不顺从他，这些包括什么这个大祭司当时的撒都，还有这个亚比拿，还有先知这个拿单、四美利以，还有这个大卫的勇士，没有一个人遵从他。但是亚多尼亚他很有这个什么这个人的这个计划，他觉得说这样子还不够，他有一天他就什么，他就办了一桌这个很大的酒席啊，他就请诸弟兄到那个地方来，把每一个人都请来了。他说告诉我们说，把王的众子，也就是大卫其他的儿子，因为他是第四的嘛，前面都没有人了嘛，他下面的大卫还有好几个儿子，他全部只给他叫来了，而且所有做王臣仆的全部叫来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唯独了。什么叫做唯独？唯独的话就是说那些人他不跟从他的，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拿单啦、比拿雅啦、并勇士啦，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他所罗门啊，他都没有请啊。所以拿单是先知嘛啊，拿单这时候他看到了以后，他就觉得说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因为这不合乎什么神的旨意。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想说君王是执行上帝的旨意，但是先知是来显明神的旨意，当时就来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是有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拿单这时候就对他的所罗门王的妈妈就开始跟他说了，他说哎，你听见没有，哎，我们的这件事情哈，我们的主 这个大卫不知道发生这件事情，因为怎么？大卫年纪老迈了，他就告诉拔示巴说：“我给你出个主意，让你可以保全你跟你儿子所罗门王的性命。最主要就是什么？因为如果将来这个亚多尼亚做王做成的话，哈，这个拔示巴跟这个所罗门，我看哈命都没了啦。所以他说，你不能让他做王哈。所以这个先知拿单啊，他很聪明，他就告诉这个拔示巴说：这样子好了，他说你进去见大卫，对他说，这个。”你不是跟我启示过吗？你儿子所罗门王必接续我做王吗？坐在这个我的位置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王了呢？你到底知不知道啊？他说，你跟王说的时候，他说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所说的话。可见在这个时候，你看那个拿单他就告诉这个拔示巴，他说你去进去告诉大卫王，那你先讲，等到你讲完了以后，你还没讲完的时候，那我也随着后面进去啊，他们两个人就讲好了。你讲前半段，那我接下去我就什么，再来一次 confirm 你刚才所说的，我来证实你刚才所说的。结果他们就这样子说好了哈、啊，他们就这样子说好了哈、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第十五节开始，他说拔示巴就进入室内，他就这样子照说了，我们就没有再读一遍了哈、啊。他说这个啊、他说你儿子所罗门王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置上。他照讲一遍啊。他说我主我王却不知道。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还是一样。他说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王他没有请啊。所以这时候拔示巴他的重点不在乎他有没有请其他的人，他的重点是什么？他重点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必须在大卫去世了以后，接下来的王就是所罗门王。所以他告诉他说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好，那其他的人没有请，我想拔示巴不在乎啦。接下来他说，我主我王，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着你来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到底是谁坐你的位置呢？他又再一次提他说到底谁坐你的位置呢啊。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从人的角度看，他如果要来选择所罗门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说实在也没什么光荣啊。因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王是什么？他跟这个拔示巴所生的，又把人家乌利亚王给杀掉了，对不对？所以他如果在选择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说实在没有什么光荣啊。但是大卫记得神曾经跟他说过啊，所以虽然这个从人的角度看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从神的角度看，神既然已经跟他讲说他所拣选的是所罗门王，这时候其实可以证明哈、啊、上帝的什么赦免跟恩典。因为所罗门王是他跟拔示巴行淫所生出来的这个第二个孩子，记不记得第一个孩子当时就死掉了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已经赦免他了，神的恩典也在他的身上了。所以当时这个大卫的心啊，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刚才说王却没有亲近那个童女叫做亚比撒，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大卫的心当时是在哪里？是在建圣殿这件事情，所以他必须要什么？继续执行上帝当时讲说所罗门王要建圣殿，对不对？当时他想建圣殿，但是上帝说不让大卫建，要让所罗门王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大卫的职事是什么？建立国度。所罗门王的执事是什么？一个是建立执事，一个是建立国度哈，一个是建立什么圣殿，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其实有次序的啊。如果说你注意看，其实有次序的。什么叫做国度？我们所谓马太福音讲说，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对不对？所以国度就是说哈、啊，上帝的旨意可以在地上这个实行，上帝的权柄的意思，国度就是权柄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求神的国度降临，其实就是我们本身让上帝的旨意可以在我们心中做，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圣殿就是什么？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什么敬拜他。所以这等于是说人跟神什么啊、的关系，好不好？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是有一个次序，我们必须要先什么？先顺服神的国度，顺服神的权柄，然后接下来才有办法来到什么神的圣殿，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好不好？所以当一个人如果还不会顺服上帝的权柄，也就是没有办法让神的国度到他心里面的来的话，那个人是不可能到什么教会里面来，他也不可能你跟他讲说要祷告，他也不可能参加祷告会，因为他凡事以自己为主， 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大卫他的重要，神给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这个国度，国度必须要先建立，才可以建立什么？所罗门王才可以建立圣殿。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啊，大卫知道说他所做的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他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建国度啊，建立这个圣殿啊，所以这时候啊，他就把这件事情。啊，这个拔示巴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那这个大卫听了哈、啊，大卫听了哈、啊。所以当拔示巴还跟这个，我们看22节啊，告诉我们说，当拔示巴还跟王说话的时候，这时候先知拿单也进来了。他们两个人不是讲好吗？对不对？所以你先讲，那我及时的出现哈、啊。所以这时候啊，这个。拔示巴提醒的大卫说，你要记得哦，你接下来的王位要交给所罗门，对不对？那从大卫的心里想，他想说啊，对哦，我要建殿，这是神指示的，要给什么这个啊、这个所罗门王哈。那在这个时候哈、啊、对不起，有一件事情我刚才忘了跟大家分享，就是15节哈、啊、他说拔示巴进入室内的时候，王甚老迈，苏念的童女亚比撒正在伺候王哈、啊、虽然我们读过去好像说哦，第一章不是讲说哦，当时就是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过亚比撒王在伺候吗？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当拔示巴跟大卫说话的时候，讲说所罗门王要接续的时候，亚比撒是当时的见证人。因为等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亚多尼亚反过来向拔示巴要这个亚比撒做他的太太，但是当时所罗门王跟他讲说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见证人啊，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接下去就是要什么，要这个所罗门王来做王啊。所以好，我们再回来看到第22节，这时候啊，他们讲完的时候，拿单就进来了啊。基本上拿单讲的都一样啊，就是刚才所说的啊，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但是你看哈、啊，当拿单讲的时候，第26节哈、啊，他说唯独啊，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谁撒都还有这个亚比拿雅好、啊，并王的仆人所罗门王，他们都没有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拿单讲话。啊，他也很有技巧。当拔示巴讲话的时候，就说只有我你的仆人，也就是我的儿子所罗门王他没有请。但是到了拿单的话，他就什么？他讲了很多人呐、啊，包括我拿单呐、啊，或者是撒都啦、啊，或者是比拿雅这些他都没有请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卫说，其实我们两个人虽然讲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意思都是一样，就是要什么？要你醒一醒啊，能够什么来？立这个所罗门王做王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说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他说我主我王之后谁坐我的座位，所以这句话重复两次哈、啊，在拔示巴的时候他也讲一样，就是我主我王之后到底谁要坐你的位置，拿单再讲一次，这时候大卫终于醒了啊，这时候大卫醒了，大卫虽然当时年纪老迈啊，他知道接下去要建圣殿，但是他可能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这时候啊，大卫果然醒了，他醒了以后他重新命定，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大卫王就吩咐拔示巴说，拔示巴就进来，他站在王的面前起誓说，我指着我的性命起啊，这个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下一句很重要，他说你的儿子所罗门王必接续我做王，所以所罗门王必接续我做王，就是在回应拔示巴跟先知拿单所问的问题，说到底你死了以后谁坐你的位置，他这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所罗门王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置上，我今天必照这话而行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拔示巴就俯伏在地上向王说什么，愿我主大卫王你万岁啊！我们其实你要是注意圣经读得很熟的话，你要往前看的时候，你找不到大卫曾经跟拔示巴起誓，跟他立下约说你儿子必作王，所以基本上大卫从来没有告诉拔示巴过说你的儿子所罗门王要作王，这句话你在圣经上面找不到的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当时立约这件事情、启示这件事情，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大卫说，为什么会做呢？因为八示巴来跟你讲，那你就被他好像左右了吗？啊，有时候我们人可讲看到说什么，哇，大卫这么简单哈，就什么任人摆布了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大卫是不是年老昏庸了哈？然后两个人进来跟你讲一讲，那你就哦，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子任人摆布，因为以前没有写嘛。但是重点不在，特别神的旨意就在这边，因为这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基本上哈，神所拣选的哈，我们就不再看那个历代志那个地方，神已经拣选说所罗门王就是要接续你做王，而且要建殿。那这句话更胜比那个什么大卫跟达士巴两个人去这个启示或者是立约还要什么，还要有能力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讲好了，就是说这个王是要什么神所拣选的才可以做王。所以基本上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卫这时候做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他做了一个行动，他逼的这个谁，这个啊，我们刚才说亚多尼亚，因为亚多尼亚如果你不那个的话哈，大卫如果不出来讲话的话，亚多尼亚就继续做了，然后他就称王了，他称王了以后又变成这个亚撒龙第二了，对不对？亚撒龙啊，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大卫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大卫在年老的时候，这是他最明智的一个决定啊。那他不只做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哈、啊、还知道，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亚多尼亚他所掌握的是谁？军人跟祭司，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现在要讲说，大卫知道说，他既然已经掌控了这个啊约押，还有这个啊这个祭司哈、啊，他们两个人，所以大卫这时候他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看第啊32节啊，他说大卫又吩咐将祭司撒都，有没有看到？还有先知拿单。还有这个耶和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然后叫他们都来到王的面前，对他们说：你要带领你们的王啊、你们的主的仆人，使我的儿子所罗门王骑我的驴子。你把它画起来，我的驴子。他说送他下基训。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亚多尼亚哈。他当时抓到了这个啊，不是，就是说啊，有两个人顺服他，一个是祭司亚比亚他，一个是这个啊，这个啊军人约押。但是大卫很聪明啊，大卫用另外一个方法，他就是什么，将祭司大祭司撒都给带出来了啊。所以你看，他有啊祭司哈、啊，他有一个祭司就撒都哈、啊，然后呢，他还有一个什么，他不用军人了，有没有看到？因为军人约押已经跟着亚多尼亚跑了嘛，然后他用什么啊？先知啊，先知拿单，对不对？啊，先知拿单，那当然包括谁？当然包括大卫他自己啊，对不对？因为大卫自己说他我要什么？我要立这个所罗门嘛，所以还是什么啊？大卫我把写在这边，所以你看看哈、啊，三个人，拿单是什么？先知，对不对？大卫是什么？君王，那撒都是什么？祭司。所以当这个所罗门王他要做王的时候，他后面是谁给他 endorse， 也就是说后面是谁给他什么这个加冕，就是说谁给他抹油的，谁给他加皇冠的。你看先知祭司君王通通来了，但是亚多尼亚呢，他却是只有什么，只有一个军人，因为他以为用人的方式，我有约押就是比人好，他好不容易偷偷去抓了一个这个祭司哈、啊，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祭司就是这个亚比亚他哈、啊，但是大卫对所罗门王却是什么？你看先知拿单，君王就是他自己，还有祭司就是祭司那个啊，祭司就是这个撒都哈、啊。不止如此哈、啊，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大卫还有另外一招哈、啊，我们来看看说大卫怎么样？他说。让我的儿子所罗门王骑我的驴子，哇！什么叫做骑我的驴子？哈，我们知道说，当时哈，所有的人哈都知道说，君王哈不是骑马就是骑驴子，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进来也是骑什么？骑着驴子进来。他们当时哈，大卫就是说，把我的那种，你知道吗？那种好像把我的这个这个总统的坐车啊。啊，给所罗门王坐，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这种什么御驾啊，国王的那个御 驾驶啊，这些通通给所罗，要给所罗门王骑就对，然后送他到基训。为什么送他到基训呢？因为基训当时会幕就在基训，会幕就在基训，也就是说要到会幕那个地方要来高抹他啊。所以当时我们就，对不起，我们就跳到那个这个在第几节，在第38节。于是祭司这些人都下去，使所罗门王骑着大卫的驴子送他到基训。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圣油的膏油，用膏来膏所罗门王。这时候人就吹角，然后众人就说，你把它画起来，众民啊，就说愿所罗门王万岁。哇，感谢赞美主。你看哈，所罗门王他登位的时候，不只有先知，不只有君王，不只有祭司，他还有什么？他还有百姓，他还有神的百姓哈。那所以为什么神的百姓要来说愿所罗门王万岁呢？因为什么？因为百姓看到所罗门王骑着什么？骑着大卫的驴子。所以意思就是说，所罗门王把大卫的驴子给所不，大卫把他的驴子给所罗门王骑的时候，就让百姓都已经看到什么？看到这是一个继承的人哈。所以你看，亚多尼亚哈，他所抓到的是谁？他为了要自己巩固自己，想要篡位哈，他用军人，他用祭司，还有呢，他不是一群百姓，他是几个什么？那些城里面的文武高官，他找一个餐厅啊，请他们吃一顿饭啊，所以这是在内室里面的、密室里面的一些什么官员，对不对？啊，那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是什么？外面的所有的百姓啊，外面的所有的百姓，不是里面的官员在那边自己啊，自己在那边好像这个利益交换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有这件事情发生呢？如果你注意看所罗门嘛那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列王记上就讲以色列的王，那大卫的历史不是已经结束了吗？在所罗门王在那个撒母耳就结束了吗？但是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他没有马上讲其他的王，他继续讲大卫的事情。最主要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列王记一开始他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大卫，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哈，他一开始他不讲其他的王，他就讲什么大卫王。第一个字，你如果看那个希伯来文的圣经，一开始他就是跟我讲说什么王 David King David， 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接下去所有的以色列的君王每一个都要以大卫王做什么？做标准。而且他跟我们讲得很详细，怎么样详细呢？就是什么？就是你们这些王哈，第一个要认识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千万不能自己想要做王。因为就像亚多尼亚，他是自己想要做王，所以列王记上第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标准，一个模范，就说以后你们这些以色列的君王们嘛，你们所做的王位是什么？神所拣选的，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时候，那一个叫做谁？亚多尼亚啊，他曾经要用自己的方式想要立王。所以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在列王记上啊，其实整个列王记其实前半段啊，就是前两章讲大卫王，后面几章讲所罗门王，然后就接下来就讲说什么其他的王哦，一个好王，一个坏王，一个好王，一个坏王。所以我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一个观念，要记得所有的以后所有的王都要记得两个列王记上的头两个王哈，列王记上头两个王，一个是大卫，也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怎么一个受苦的耶稣基督。因为大卫啊，他在这个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被追杀啦，对不对？就好像耶稣基督他也什么被吐口水啊，被什么被杀，被钉十字架一样。然后以色列第二个王是谁？就是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建什么？建圣殿。所以列王记上告诉我们说，两个王，第一，我说前面两个王，一个是大卫， 预表着受苦的基督，然后所罗门王是预表着什么？荣耀的基督，因为所罗门王什么？建了什么？圣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列王纪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其实每一本书都精彩啊。如果你看那个撒母耳非常精彩，我相信你看列王纪上更精彩，因为列王纪上就是一直告诉我们说，今天哈在士师记上面他们任意而行，不让神做他心里的王，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上帝先在我们的什么，先用大卫在我们的心中建立国度，然后在列王纪上一开始的时候要让什么，要让所罗门王在我们的心里建立什么荣耀的基督，好不好，让我们能够亲近神，然后完了以后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好像以色列的王一样，一下子做好事一下子做坏事，好不好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列王纪上里面很多很多属灵上面的这个这个亮光哈。接下来我们来看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说，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基训，乃是因为当时的基训有什么，有这个会幕，会幕里面就有什么，就有这个有这个恩膏，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边告诉我们说，圣油的脚，因为那个圣油的脚在这个会幕里面，就是祭坛的脚旁边哈，有恩膏，所以他就拿恩膏哈给他什么，给他膏抹哈，所以以后以色列的君王大家都要在圣殿里面被膏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下来的哈。那他被膏立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第三十六节，他说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对王说什么？这两个字阿门，你把它画起来。好，当这时候他说阿面，为什么说阿面呢？因为前面他说要去高他的时候，然后要跟随他，使他坐我的位置，接续我做王。大卫讲说要使所罗门王坐他的位置，能够接续大卫他来做王，而且他说我已立他做什么，以色列和犹大的君。可见当时是什么，南国北国还是合一的啊，立他做他的君。所以这个比拿雅就说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我要效忠这个，或者是说我印证你所说的哈。但他怎么印证呢？他说愿耶和华我主我的神也这样来命定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大卫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然后这个合神心，然后比达雅他也是同意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十七节，他说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也照样与所罗门王同在。这时候这句话你把那两个同在给他圈起来，为什么我说圈起来，因为什么，再一次证明说一个王并不是人自己想做王就做王，乃是因为什么，有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个王就自然而然成为王，阿们。所以这时候他说大卫，你以前他说耶和华怎样与你同在，愿他照样也与所罗门王同在。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人只能看外在的王的权柄，但是却不知道内心必须要有神同在才能做，才能做王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这时候国位更大，你把它画起来。什么叫做国位更大？不只是说他的这个 territory， 不只是说他的这个疆域更大，而且是说什么，他的什么，他的属灵各方面都更大。因为什么，以前只是建立国度，现在要建立圣殿，就一步一步更大一步一步更大。那我们知道说，当时我们讲说列王纪以色列的君王，就是虽然他们做的不好，但是神一路一路的继续让他们好，最主要就是要带出什么，耶稣基督什么，从大卫的支派下来。所以每一个王都要比前面的好，一直继续下去的话，到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翻开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这句话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好，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当审判来的时候，东方的女王要起来，我们跳过这个地方，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他说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王的智慧，有没有看到？然后他说最后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看哪，他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王更大，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更大，这个地方有一个人比所罗门王更大，是 指着耶稣基督，所以这边更大就是代表我们说，从大卫啊以后的所罗门王，所罗门要比大卫更大，然后一直往前推的时候啊，就推到了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比所罗门王更大啊，有一位更大的要来，就是什么？这位君王。所以你看看上帝，你看在这个地方就一直在预备着什么？预备着什么？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 King of Kings。他就是预备，一直预备他的 the best one， 的最大的要来哈。所以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啊马太福音哈，好，然后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啊，这时候他就说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取了膏油啊，然后就这个啊用膏油来膏了所罗门王，人就吹角，众民就说愿所罗门王万岁。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啊，你看看第几节。第二十五节的最后几句话，当时那些人说什么？愿亚多尼亚王万岁，对不对？好，然后我的意思是说他人所自称的王啊。嗯。然后第三十一节的时候，拔示巴俯伏在地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在第三十八节的最后，三十九节啊，三十八节的最后面，他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万岁，对不起，三十九节，所罗门王万岁。所以众民就跟他上来，而且吹笛大大的欢呼，地就震动了。这时候不得了了，不得了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说，刚才我们不是讲说这个亚多尼亚这群人他们在哪里？哦，他们在餐厅吃饭呢，他们办喜宴呢，对不对？因为亚多尼亚想要称王嘛。但是一吹角的时候啊，有谁听到了？能够听到脚声最敏感的就是军人嘛，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约押就听见了脚声，就说哎，城里面为什么有这种声响呢？他正说话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对不起，这个地方不是拿丹哦，约拿丹哦哈，我们要知道是另外一个人，有时候有些人会看错哈。约拿丹这时候就告诉我们，就告诉他说，告诉亚多尼亚说，进来吧，你是一个忠义的人，必是报。亚多尼亚对他说了哈，你是一个忠义的人，进来吧，必报好消息。但是约拿丹进来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哦，我主我王大卫已经立了所罗门王做这个什么做王，而且把刚才的事情再讲一遍啊，再讲一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时欢呼着，这个人就从那个地方欢呼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所以约押哈，听见了以后，然后什么？约拿丹哈，约拿丹就来告诉这个亚多尼亚。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约拿丹哈，记得哈，同名的很多，不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那个已经死掉了。这个约拿丹是什么？是能很会通风报信的人哈，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机会看撒母耳下十五章那个地方哈，或者撒母耳下十七章那个地方都有讲到说，约拿丹都是通风报信的，所以。亚多尼亚当然知道这个是通风报信的，所以就他叫，哎，你一定是报好消息的，你进来吧。然后他把这些消息报给他听。对亚多尼亚听起来是好消息还坏消息？当然是坏消息，对不对？就好像说他们正在享乐的当中的时候，突然间什么坏消息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认为好消息是大卫已经立了什么所罗门王做他的接续者，但是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他却认为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他自己本身想要来跟什么，跟这个啊所罗门王来争这个王位。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心中有一个想自己做王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耶稣他想进来我们心中做王，我们却不愿意他来做王。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啊被这个啊耶稣进去之后，我们就觉得他是这个是不好的消息，因为啊因为他自己本身里面有一些肉体的事情，好，所以在接下去我们想说啊，这边讲都是一样的哈，有一个更重要的哈，更重要的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啊？我们一起来看在第四十六节，他说并且所罗门王登了国位啊，然后王的臣仆也来这个地方哈，然后他说啊，愿上帝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贵，使他的国位比王什么国位更大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刚讲的国位更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王就什么在床上屈身下拜，你把它画起来，在床上啊，他说在床上屈身下拜。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时的什么大卫已经什么已经 老迈了，所以他睡都睡不暖，所以他常常在床上。当他听见这件事情以后，他就知道，让我们可以知道，他虽然人的肉身已经非常的软弱，已经受到了限制，所以他没办法从床上起来，所以他就在床上屈身下拜。但是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所大卫他虽然起不来，但是他肉体软弱，他内心却是什么？属灵却是苏醒的。所以他属灵苏醒，他看见他自己所做的什么事情已经告一个段落，他自己所要做的，神给他的是什么？就是在做一个什么国度的君王。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所以他知道啊，我最主要的问题是说把那个床上圈起来，因为大卫不必再回去他的宫里面坐在什么坐在王位上的，他就直接在床上，他就可以屈身下拜了。因为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不一定要在王位上直到他死，因为他已经年纪老迈，因为他已经看到神的计划要兴起另外一个王，所罗门王来接替他做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他这时候他肯放手。所以弟兄姐妹，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在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要放手，因为他已经在床上屈身下拜，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已经非常的信靠神了，他知道说，神这就是你所选的了，啊，我已经可以离开这个什么，离开这个职位了。但是今天我们却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啊，就是到老了，有些时候我们还不愿意退下来啊，因为上帝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他已经选择了什么大卫的接班人，而且这时候最主要下面一句话，他说王又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下一句话很重要，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因他赐给我一个人，你把今日哈那句话整句话画起来，把今日两个字圈起来。他说上帝你已经赐给我一个人哈，他没有说我死了以后要接续我座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的整个观念已经完完全全炉火纯青的，他感谢的是说，神你赐给我一个人，就是所罗门王。他说今天啊，他说今天他已经坐在我的位置上。其实什么，所罗门王还没有这个地方，他只是他还没有，可能还在外面呢，还没有进去，但是他已经什么，已经知道他要什么，他要退下来。他说今天呢，就是这个时候，所罗门王已经坐在我的位置上，因为他完完全全相信神。所以这个使徒行传13:36，我们上礼拜有讲过，他到了他年终的时候，他让他一生也服侍这些人，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大卫说实在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他该下台的时候他就下台了。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49，他说亚多尼亚的众客这时候人民在欢呼了，那众客怎么办呢？众客就惊慌起来了。我们看看49，他说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惊慌起来了。你看看，大家欢呼要立所罗门王做王，但是那些跟着亚多尼亚去的那些吃饭的这些人，他就什么？他就惊慌四散。所以要知道，我们要跟随上帝的脚步。我们如果没有跟随上帝的脚步的时候，我们听到脚声的时候，我们就惊慌起来，我们就会四散。那最主要这里面的主角，他最惧怕啊，谁是主角？就是亚多尼亚。他说他惧怕谁呢？他惧怕所罗门王，因为以后所罗门王如果做王的话，所罗门会把他抓过来说，你叛变呢？你自己称王啊，所以他就惧怕起来。他惧怕起来，他就什么？他就抓住祭坛的脚啊。我们知道什么是祭坛的脚？祭坛的脚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出埃及记21，或者是民数记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当时有一个什么这个祭坛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祭坛是圣洁的啊。那这个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21:14好了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11:44出埃及记21:14啊，在出埃及记21:14啊，记不记得啊？当时有一个逃城，对不对啊？所以当时误杀人的时候躲到逃城里面去，但是什么？但是如果说在14这个地方，人若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把他致死。所以很多人想要逃到什么上帝的坛那边去啊，更重要的是说，人都是用诡计，如果你用诡计杀人的话，逃到那边也是死，因为什么？祭坛是圣洁的， 为什么他们想逃到祭坛呢？因为祭坛的地方不能什么，不能看到人的血，祭坛是圣洁的，不可以什么动刀，所以人最好的就是像人这个想要抓 solution， 就是跑到祭坛的脚那边，然后他就可以躲过一命。所以他那时候就告诉他，就抓住祭坛的脚，他就告诉这个所罗门王说，愿所罗门王，你看你把那个王圈起来。这时候哈，这个亚多尼亚终于承认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怕死嘛，所以他就说，所罗门你是王，他称他做王，他说什么？今日你要向我起誓，你不要用刀杀我啊，因为什么？他已经抓在祭坛那个脚，所以他哈、不可能有流血的事件发生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王这时候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所罗门王一眼就看穿这个亚多尼亚他到底是要干嘛，因为什么？他想逃命嘛，因为我今天做王了，他就想逃命，所以躲到这个抓住祭坛的脚。所罗门王这时候就跟他讲说，他跟他有条件的哦，他说什么？你若啊，两个条件，一个说你如果做忠义的人，或者是你如果行恶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在第三十啊五十二节的地方说，你如果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意思是告诉他说，你如果做忠义的人，我就不杀你啦，但是如果你做行恶的话，那必要死亡啊。所以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人今天哈、实在很可怜，因为人不可能一面在犯罪然后一面怎么悔改，人不可能是一面悔改一面犯罪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亚多尼亚他一方面抓住这个祭坛的脚，然后一方面什么？一方面他又不做忠义的人，所以所罗门王这时候就告诉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悔改的话，你就不至于死亡。五十三节他说，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这个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就告诉他，你下来吧，你下来吧。所以所罗门王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好，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起来哈，这个所罗门王是什么？赦免了他，说你回家去吧。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说他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啊，所罗门王并不是完完全全的这个让他这个平安回家去。因为什么？在第二章的时候，下礼拜我们会看到什么？这个所罗门王就杀了这个亚多尼亚，因为他本来就是不应该啊，这个不合神心意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其实圣经上面哈，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看列王记下的那个地方哈，很多地方他告诉他说，你回去的时候他都会加一个平平安安呐、如果他告诉你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或者是新约的地方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就表示什么？完完全全的得到赦免。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再一次显明谁的错，再一次显明这个亚多尼亚，因为他根本还是一个行恶的人，他只是什么？只是假装他要悔改，他抓住祭坛的脚。所以这个所罗门王这时候跟他讲说，如果你做忠义的话，你以后你就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掉到地上，意思说你现在虽然抓住这个脚，但是我现在不杀你，但是以后我已经知道他是一个行恶的人，所以他必是个死亡。所以到最后的话，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说所罗门王这时候在列王记上第一章他终于做王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所罗门王一天不做王的时候，圣殿一天都建不起来。所以大卫知道说，他的职分国度做完了以后，接下去要另外一个人职分做圣殿，建圣殿。如果当时这个大卫不够敏锐的话，不够合神心意的话，搞了半天是被这个亚多尼亚，你认为亚多尼亚可以建殿吗？绝对不可能的啊，绝对不可能。那如果大卫又继续想说，等到我死了以后，我今天人的自私嘛，我死了以后我管你的，你们去吵吧。那我死了，我还没死，我今天还要继续做王位。大卫也没有这样子，他什么？他没有在床位，没有在王位，他在什么？他在床位。弟兄姐妹，床位跟王位差很多了。我们千万不要说人老了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那个 title 那个主任牧师的职分还在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上帝其实已经交给另外一个人，上帝交给另外一个要来建圣殿。所以说，如果当时大卫没有好好的做，所罗门王没有被他来接续做王的话，那所罗门王后来变成这个万一了是这个亚多尼亚，圣殿不可能建起来的。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是要谁来建殿？是要所罗门王来建殿。所以最后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所罗门王一天不做王的话，圣殿一天就建不起来。 就一直 delay， 一直 delay， 一直 delay。 那现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心中啊，如果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像所罗门王这样子的，也必须要像一个什么大卫这样子的谦虚，然后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才会动工。因为大卫预表着什么？预表着一个什么？一个受苦的耶稣。如果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子合神心意，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那个荣耀的基督，也就是所罗门王的预表这样子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以后以色列的所有的君王，他们都必须用这一章来做他们的标准，要让他们看见他们不是凭自己来做王，乃是神的拣选。让我们今天也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看见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尊你做王，真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愿你自己来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在所列王记上一开始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